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白宫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礼拜将会访问白宫，以讨论当前的乌俄冲突。白宫新闻秘书尚皮埃尔指出，泽连斯基还会另外会见副总统贺锦丽。他说，领导大家将会讨论俄乌战争的情况，包括乌克兰的战略规划和美国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支持。总统和副总统强调，他们坚定不移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直到乌克兰这一场战争取得胜利。泽连斯基亦表示，他有一项令乌克兰取得抗俄战争胜利的计划，还打算将方案交给拜登。泽连斯基上个礼拜五在基辅举行的第20届亚尔塔欧洲战略会议开幕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侵略战争，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可以取得好结果的，令被侵入国家摆脱占领，维护他独立。他方式是要在战场上将占领军赶走，是要通过外交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乌克兰都需要一个强势地位。他说，美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只要我们和我们的关键伙伴付出同样的努力来争取胜利。最近几个礼拜，泽连斯基表达了对尚未获得盟友，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批准乌军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不满，而美英两国亦对于被拖入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表达关注。据《华尔街日报》今个礼拜统计，在长达两年半的残酷战争中，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官兵伤亡人数已达100万，战前这两国人口逐渐减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俄乌战争还要付出人口减少的代价。在礼拜四发表在《细胞》杂志上这一项新研究中，来自欧洲、美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分析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之前发表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工作人员在2020年1月1号由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800份基因材料样本。这个是在武汉市当局首次对一种未知呼吸道病毒发出警报的第二日。中国科学家去年公布了他们发现的基因序列，但没有确定任何可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在新的分析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技术，可以在环境中收集的任何遗传资料混合物中识别特定生物体。这项新研究的作者之一曼克尔·沃罗贝表示，他们发现了那些动物亚群可能传播了这一种冠状病毒，这个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确定 COVID-19 的天然宿主。例如他指出，对于鹤，我们可以证明在市场上的鹤是来自一个在中国南部地区传播较多的亚种，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这些动物的来源和销售地点。然后科学家可能会开始对该地区的蝙蝠进行采样。众所周知，这些蝙蝠是沙士等相关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虽然这项研究支持 COVID-19 源于动物的讲法，但它没有解决关于该病毒是否来自一个中国的研究实验室。另一方面，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爱丁堡大学传染病教授马克伍尔豪斯指出，新的基因分析表明大流行病在武汉市场有它进化根源，而新的重要发现亦会令结论更偏向于病毒源头具有动物来源性，但这个不是决定性的。礼拜四，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声明，新的制裁行动是为了追究协助北韩和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五间企业机构和一名个人的责任。他们位于俄罗斯和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南澳塞蒂地区。就在美国宣布今次制裁之前的六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讨论了两国今年较早时候签署的共同安全协议的实施。声明表示，随着战场损失不断加大，国际孤立日益加深， 俄罗斯为了采购武器和经济合作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北韩。财政部说，今日的制裁显示普京政权利用非法金融阴谋功力，北韩进入国际银行系统，违反了特定的金融制裁。声明还表示，这个亦表明财政部致力于揭露和打破为北韩非法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以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非法战争的网络。制裁将目标对准冻结五间银行的美国控制资产，其中一间在格鲁吉亚，四间在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银行 TSMR Bank 副总裁德米特里·尤里耶维奇·尼夫林。原因是这些企业机构和个人和北韩金融机建立了秘密的银行业务关系，彼此之间输送了几百万美元和卢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北韩之间日益加强的金融合作直接威胁了国际安全和全球金融体系。米勒还说，美国将会继续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工具，阻止俄罗斯对北韩非法金融网络的支持，以及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定在9月22号到24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的费城举行，总部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网络安全公司 Cyber 13号宣布发现一个针对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网络袭击行动。此行动使用一个恶意文档来执行内存攻击，以躲避侦测来获取敏感数据。Cyber 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在关于黑客袭击的来源部分指出，来自中共的威胁行为体针对台湾发动袭击已经有充分证明的历史。美台防务及军工业人士一直都是中共黑客攻击的对象。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国丹曾告诉美国之音知，美台商业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被黑客入侵一事一向提高警觉，因此在收到可疑电邮后，即透过专家进行分析，还及时通知出席会议的与会人士，对黑客袭击提高警觉。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一个闭门会议，在2002年首次举行以来，今年已经是这个会议的第23届。美台商业协会说，今次会议是美台之间针对未来双方防务合作、国防采购程式、台湾防卫与国家安全需求等议题的一系列会议之一。今年会议排定的程序包括地区和全球针对当前台湾面对威胁的感知、对地区盟友应对威胁能力的评估、台海面对的灰色地带威胁的局势、台湾压阻能力的需求，以及台湾如何面对潜在的封锁或隔离、美国军工业在这一种变局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等。除此之外，会议亦将讨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对美台双边关系的影响。由于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涉京华城地积比例弊案被收押，原定访美参与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由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等人出席。黄珊珊19号表示，即使目前有些情况，但一切都依照原定计划前往。拜登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宣传本届政府减低通胀的政策，他说利率将会下跌，而且预计会进一步下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处境，通胀率更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拜登说，美联储礼拜三减息50个基点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说减低利率不是胜利宣言，这个是进展宣言，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和复苏的新阶段。这位民主党籍总统强调，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利用自己的演讲来称赞自己的经济遗产，同时批评了他的共和党前任正在竞选连任的川普，说他再次承诺下任经济学 他会再次失败。拜登表示，川普希望延长比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的减税政策，估计耗费$50,000,000,000，并实施可能令每个家庭价格上升大约$4,000的关税。拜登将它称为新的销售税。拜登艰难地向大家展示经济进展，因为随着大流行病的消退和供应链问题成倍增加，通货膨胀蔓延到全球。他表示希望减息将令美国人更可以负担起买楼、屋和汽车。他说企业应该通过投资和扩展来看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机会。拜登还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说如果失去这种独立性，这个将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拜登在演讲中没有准确地表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从未和美联储主席罗杰姆·鲍尔见过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吕德·白恩斯坦在随后的简报会上表示，拜登的意思是说他从未和鲍尔讨论过利率。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